们下一个也是抗生素哈，149页。
欸，大家请可以翻补充资料的第七页，有做，因为有一些乱码的数字有乱码，所以有做修正。那报告案第六案之国号是，它是在讨论一项抗生素女皮罗辛外用制剂给付规定的修订。那这个药品目前健保也有收载一个类似适应症的成分，叫 fusidic acid， 他们两个都可以用在一些细菌引起的皮肤感染症，那两者之间用法也是相当类似。那目前 mupirocin 这个药品的给付规定是限使用在龙家症的病人以及烧伤的病人，伤口感染并要经过细菌培养证实为MRSA 的感染者。那建议来修订的是西德有机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那他们的理由是说fusidic acid 它的适应症是跟这次讨论这个药品是非常相似的，那目前只有 mupirocin 有定给付规定，建议比照另外一个药品是我们没有定任何给付规定，就依照适应症来给付。那另外是因为 mupirocin 的支付价较 fusidic acid 的低，那如果mupirocin 来替代这个药品的话，可以节省药费支出。那我们有询问过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的意见，他是建议取消 mupirocin 的给付规定。那主要的理由是这个药品的这个药品跟 fusidic acid 的健保价相当，而且两者使用途径跟疗程也类似，那取消给付规定不至于对健保财富造成影响。那另外也有请台湾感染症医学会来表示意见，也是建议取消规定。那它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过去限制 mupirocin 给付规定的原因已经不在了，而且如果透过比较低价的 mupirocin 来减少 fusidic acid 的使用，也对于降低健保支出也会 有所注意。那健保署的意见部分是认为这两个药品依据许可证所载的适应症都是用在细菌引起的皮肤感染，那目前只有 mupirocin 有给付规定，如果取消的话可以避免因为集中使用 fusidic acid 来而造成增加它的抗药性，而且 mupirocin 比起 fusidic acid 比较便宜，不致对于健保造成财务冲击，因此同意取消 mupirocin 的给付规定。那在财务评估的部分，主要是评估的方式主要是透过这两项药品近三年的使用量来当作基础。那另外在依据以那个给付规定修订后这两个药品他们市场评分来作为前提，那最后推估的结果是大约可以第一年约节省600万元，一直到第五年的约915万元。以上报告。
王医师，请帮我协助补充。
那个其实就我身为一个感染科医师的立场，我还是会在药细菌对药物的抗药性上做一个论述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用 fusidic acid 非常多，包含口服跟药膏都非常的多。那从台湾地区现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监测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到，大概10年前我们金黄色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fusidic acid 的抗药性不到5%，但是在2012年其实已经高到25%，所以这个比例是增加非常非常高的了。那我们会比较希望说能够药物能够分散使用，才能够减低这些抗药性的累积，特别是不同形式的药物来使用，所以我们会赞成用 mupirocin， 何况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所谓的 indication， 不是健保局给付 indication， 而说是卫生署的一个 indication， 那药价又比较便宜，所以我们是会赞成说把 mupirocin 用在可以跟 fusidic acid 的药膏相同的一个层面上去使用。
就是这个武器可以稍微转移一下。好，其他代表意见。OK， 好，谢谢。那我们做下一个案子。